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亲爱的朋友，晚安，我是美珍，欢迎你再一次的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美珍一块来分享今晚我为你准备的节目内容。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访谈性的节目，盼望透过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为你诚挚的邀请来宾，带着听众朋友一块来进入他们的世界，看看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他们曾经如何演出他们的角色，那么如今他们又是如何因着大导演天父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角色演得更精彩。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一位远从美国来到台湾一方面是分享他所写的一本书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内容。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的也是远从美国来到台湾来分享他所写的这本书啊，就是惊人大爱这本书，而且呢也要分享他个人生命见证的主角，他就是钟以斯帖。钟以斯帖呢，他的特质发生的特别的事件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全身都发紫，甚至医院都已经告知家人要料理后事了。现在呢，他却是一个全人火热投注在教会侍奉的一位热心的姐妹。幼年的时候曾经任偶像做干娘，初一十五都会守禁戒，那么成年之后相信上帝成为他的天父，朝思暮想念主恩。这是他在惊人大爱这本书里面呢对他的介绍。其中有一位姐妹啊，她说钟以斯帖姐妹，她是每天中午从公司开车到教会是风雨无阻，常常惊叹为什么她对主的热爱跟委身都不会降温呢。那么事实上钟以斯帖姐妹她自己对自己的叙述，她说她只是一个小驴驹，她是骑在她上面的是主耶稣，她说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主角是耶稣，她只是这段时空里面的临时演员而已，所以她要将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爱戴都归给上帝。所以亲爱的朋友，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你跟着我们一块来分享钟以斯帖姐妹她的生命故事，盼望透过她的生命故事也能够祝福所有听到她的故事的好朋友。好，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黄国伦所演唱的《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我们听过这首歌曲后，我们就一块进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听钟以斯帖姐妹的生命故事。
前一千年，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 天一线，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
人人都有，只是滋味不同。在今晚呢，我们要来品尝一下另外一个生命的故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美珍和您分享到，今晚我们介绍的这位姊妹也是远从美国来到台湾。那她跟菲比姐妹一样，也是因着她最近出了一本书《惊人大爱》这本书呢，来到台湾分享她书中的内容、她的心得以及她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的经历。不过今晚的故事跟上个礼拜不一样哈，今晚的故事呢是谈到比较多要谈到就是她如何从一个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进到成为一个基督徒，又是如何在基督徒的历程当中经历了不同的遭遇啊？这是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要请中以斯帖姐妹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的故事内容。好，中姐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台湾啊，来到录音室和我们一块分享你的故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这次出的这本书《惊人大爱》，我想您介绍会比我介绍的更贴切哈。所以谈谈就是《惊人大爱》这本书，您当时是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书中内容是以什么为主轴？
我想呢，最主要是说我就是把我自己呢，就是从这个背景呢，从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背景，怎么样认识主，然后认识主以后呢，就是怎么样安逸于这个得救的这些的喜乐啊，就是很享受神的救恩，然后就慢慢呢不冷不热哈，然后就好像慢慢让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子的越来越枯干。后来到一个时候呢，我发现好像已经完全就是说走得非常的难过了，而且好像觉得已经毫无喜乐可言。后来我就好像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渴求，那我也经历神的灵这样子的充满更新啊，所以呢一个大的突破改变。那之后呢怎么样呢就是 神带领我就是这样子的来，好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在生命中做一些的修剪调整、指教啊，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看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有同样的经验，还有我们的同胞也有很多拜民间信仰的这些的背景的，所以我觉得神就感动我说、你不需要写那种大道理，你只要把你的这些经历写出来，有可能呢帮助一些的弟兄姊妹。那很多弟兄姊妹看完这个书，他们就跟我讲，哎呦，你这个故事跟我的好像哦，有某部分跟我好像哦，我也是这样。然后有的就说，哎呀，你这写的那边，哎呀，我都好有同感哦。很多人这样子讲，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很亲切，然后他们看完就觉得说，哦，原来是大家都差不多有这种经历，好像哦可以，然后呢也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就对他们是一种鼓励。所以我觉得神借着我这样一个小姊妹哦，抛砖引玉啦、哦、我写这样，那一个小姊妹可以写，那就可以激励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可以把自己跟神的经历、哦、可以跟人分享啊，或者是说你写出来、哦、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经历神的这些很奇妙的作为、哦、甚至呢我还经历过说讲那个新的方言，像马可福音讲的说信的人必要说口说新方言，那我讲那个新方言那一整天我都不会说国语，不会说普通话、哦、就是一直讲方言，然后连念圣经读圣经都是用方言在念，我也觉得很稀奇。可是第二天呢就恢复正常，就是会讲普通话了、哦、这样。所以然后呢就是许许多多圣经的真理，好像你就进入那个实际里面、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这些经历都还蛮宝贵的，可以彼此来勉励，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是，如果照您这样说的话，我想我们今天节目也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谈谈，就是信主之前的中以斯帖，以及信主之后，以及在信主历程当中到今天愿意这样风雨无阻的热心服事敬拜上帝，这四个阶段的生命请您跟我们来做分享。首先来谈谈就是刚才我有稍微引言，这书中有提到就是您在年幼的时候就经历一个非常大的疾病啊。我们就先来谈谈信主之前的你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中。
好，因为我在我们家里面呢是八个兄弟姐妹里面我是排行老七，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母亲要生我的时候，我想可能就是来不及了送医院啊，所以就好像我的好像是我奶奶帮我接生啊，后来我知道是我奶奶接生，那她是用那个剪刀啊，就是大概是用火蜡烛烧一烧，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家里面嘛都是很简单这样接生，结果呢生出来以后就全身好像很快就僵硬，就发紫色，我母亲说就发紫色而且僵硬，那也不会吸奶这样，那他们就送我到那个空军医院，那时候那医生就说就责备我的父母说怎么这么粗心这样子，就说也没办法救了这个小孩，就是把他带回去啊，就是把他等他如果真的死了就把他料理后事这样。那我母亲说我整整真的是病了40天，40天没有办法吃东西、哦、这个我书上没写，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清楚，后来我又继续问他，那他就讲说你整整病了40天，而且那时候都是用棉花沾那个水、哦、就是沾我的嘴唇试试看我会不会吸、哦、所以我说我常跟人家讲说哦，我也经历过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小时候所以呢还是可以活着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们没有成型的体质在母腹中呢他都认识我们、哦、所以应该死的结果没死、哦、这样子就活过来。那母亲就想说那可能这小孩不好养、哦、所以就按着民间的那种传统，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呢就把他给这个菩萨、哦、做干女儿，他想说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养、哦、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素呢我们家里我母亲才开始拜拜，因为我们过去呢也是从大陆到台湾，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信仰，也是好像也不知道说要什么信仰都没有，那可是因为我的缘故呢才开始信仰这个民间宗教。那我也跟着他们哦，就是从小了就是这样哦，初一十五我也跟着吃素啊，或者是早上我也尽量跟着说吃早斋这样子哈，就是好像要表示自己的敬虔这样哈，对我的信仰这样。但是事实上我跟我 的信仰，我的这些所拜的这些神，事实上我感觉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些的这些的礼仪我还是好像都遵守的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多神论。好，那因为我相信有神嘛，因为我这种背景，那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中间呢，在成长阶段好像都没有机会经历过听过福音，也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所以我心里其实蛮着急。后来我信了主以后， 我有时候说我蛮生气，说有同学是基督徒，可是从来没有邀请我参加查经班，或是说来跟我分享一下，所以我现在都很积极，我碰到人，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信耶稣， 你认不认识耶稣，因为我想给这个人一个机会撒一点种子，因为过去没有人这样子做，我心里还有点生气，信了主以后有点生气，但是感谢主，神他认识我们。所以我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主知道说我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因为我虽然到处拜拜，可是我还很渴慕，这个更新文教院这天主堂在做什么，我也想去看看，我看看人家信仰什么，所以我也去过。那我同学也邀请我说，我们去一个讲英文的教堂，我们去听去学英文，我去过一次，就是去过一次，很可惜那时候英文很差，我都听不懂那牧师在说什么，所以好像我很打开我的心，我愿意拜这个民间的信，什么都信。后来我听很多人也讲说，我什么都信，我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信。然后我也向他们祈祷，我今天跟耶稣祈祷，明天跟圣母玛利亚，然后后天跟这些拜拜的，我想说每一个都不要得罪，就是这样子。因为不明白真理嘛，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那个背景那时候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寻找就必寻见，因为我们有一个心，就是这样渴慕要寻找真理，这个真理耶稣他就会来找到我们。所以我到后来到美国去留学，我在就是一上飞机神就开始安排要跟我会面的时间。那你想想看，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很小没有选择的时候呢，我母亲就把我认了干娘。可是我长大到了我留学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那天晚上我听到牧师讲到，他讲到说就是说他讲到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他又继续讲到说，他来到这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听到这些话好像就开了心窍，第一次听福音，第一次坐着好好的从头到尾听一次呢，我就觉知，而且我们当天四个人觉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我长大了，我好像有自由选择的时候呢，我就选择天上的父做我的女儿啊，我选择天父，那个偶像干娘就不用了，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天父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哈，神这样子的爱我们，而且我们那天觉知的那四个人我那时候还算是年纪最大，我是一个人从台湾去到那个美国，那他们另外三个都是好像大学一年级的那种十八九岁的小孩那他们都是从可能香港去的，有的是小留学生那就我们四个人都把名字留下来我们四个人都姓宗，不约而同，这个是很，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多啦，因为宗不是个普通的姓像陈李那也很少说你四个觉知四个都姓陈，也是很稀奇的。那我觉得我们四个都姓宗，实在是也是神那天的一个奇妙的计划他要拯救我们这一批宗姓子孙。
是，这个是在还没有接触信仰之前，到接触信仰这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是因为发生一件大事情让你去找出这个神，而是一直以来你都在寻找真理。
对，
那终于神就让你去寻找他了。
对，
就是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了。那信主之后，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母亲把您 摆在偶像的面前，就是认这个所谓的神佛啊做干女儿。那么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家人的眼光当中，我们用叛教两个字来形容，可能是也不算严厉了，但是他的确是啊，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啊，小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了，就给神明做干女儿，给 K 孙呐、啊、哈。还好我们的上帝没有孙子，都是儿女。不过至少这件事情肯定应该会对家人带来一个震撼吧，就是你突然间不要，好像毁约了、嗯、我不知道对你而言，当时家人对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他们的反应是可以接受还是他们很难过？
你知道，因为我的母亲啊，她也是一个很单纯的那种妇女啊，她没有读过书哈，那他就是一个敬畏神明的人。他那时候想说，你已经去美国，你应该信美国的人的神，你应该拜美国人的神，这是应该的。所以呢，他想那么远，他说你在台湾的时候，哦，好像就是跟着人家信。那你去了美国，写信回来说你信了耶稣，那也应该的。他那时候想说，
外国的时候就外国神
保护你、啊、对，他们有那个区域的观念，所以我觉得也很可爱啦，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说拦阻我，他们反而觉得说，哎，对，去那边就要这样。可是我后来跟他讲 ，no， 我说不是的，耶稣是全世界人的神啊、哦，在台湾你也是要信耶稣，你在美国要信耶稣，甚至你看非洲人也在信。我就跟他这样讲、嗯、让他清楚、哦、是一个宇宙性的，不是只是地域性，说哦，这个国家的人信这个神，那个国家信那个神。后来他明白，嗯，
他也可以接受。
到后来祷告了20年，他后来神用非常奇妙的经历，真的、哦、因为他不能读圣经，神用在他生病中拯救他，医治他，然后给他在异象当中，他根本不晓得异象这两个字是什么，在异象当中带他到天堂去、哦、看了一下，他知道是真的，他自己跟我讲，他说
他
我跟你说耶稣是真的。我说本来呀、啊、我跟你讲了十几年，本来就是真的、啊、后来他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他去两次，他跟我讲说，哎，你信主20几年，你去几次？他以为说、哦、每个信主的人都可以常常去天堂度假。所以我跟他说，我们一次都还没去过，但是神真的怜悯他，让他去，然后看了知道是真的、嗯、所以他后来也受洗接受主。
哇，感谢主，嗯，感谢主。不过我们再接下来往下谈，就是进到信主之后的终日四天。信主之后的你又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真的就是在这真理当中不断的去啊，填满你渴慕的心。那这中间又经历了什么样一个阶段呢？
我想呢，我真的是一信主我就蒙恩惠啊，就接受神的拯救。因为有一次呢，我在那时候我在洛杉矶读书，那我们都要开那个高速公路哈，那我也不会开车。那我有一个哥哥呢，他刚从台湾到美国，他也去留学。那他刚才拿到那个驾照没多久呢，我们两个他都那时候他还没开学嘛。那有一次他就平常不是他送我上学，是我一个姐夫啊。那姐夫刚好有事情，因为他上班会经过啊。那一天刚好他上班没办法经过，他就叫我哥哥带我去。就我们两个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两个就一直聊天嘛，很高兴，一直聊天聊天，就要出去了哈。出去，结果我们呢？聊天没仔细看，人家前面所有的人都减速了哈，那我们两个还飞快的哈，飞快的这样子用60英里呢，我们一下去我们就会连环车祸，就会撞到所有的那些要出去排大排长龙的车。所以呢，我哥哥想，与其撞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去撞安全岛哈。就是他就把方向盘呢就打横的，哎，就打横的。他想，结果可是那时候你知道吗？那高速公路都是那个大货柜车。哇，一步接一步都是呼啸而过，你知道，非常的危险的。那我就叫耶稣，我就举手一下，我说主耶稣啊，这样子一叫，结果你知道吗？那30秒钟之内，所有的货柜车哈，我觉得好像就一个大力的天使把所有货柜车都拦截，没有半部车子过来。我们两个就人家开直的，我们开横的，从最外线连切4条，然后快要撞到安全岛之前呢，因为我们那个车是很破烂的车啊，那种车那时候在美国后来没有出了，因为那个车一撞到就会爆炸的。所以呢，我们快要撞到安全岛的时候，刚好一个墨西哥人开了一部车过来，我们就撞到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 bumper 安全杆，就一碰呢，我们车就变直的。 就90度哦，真的是很奇妙。如果没碰到它呢，我们就撞到安全岛就爆炸，可是我们就碰到它那个橡胶的那个 bumper、哦、那个安全感就砰，然后就咚90度，然后就停下来，离那安全岛有三步路，完完整整他的车也没坏，我们的车也一点损伤都没有、哦、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看一看，大家都没有损伤，也不用留电话，也不用留地址，我们就各自平安的走了，就这样。我就觉得我经历到这神的保守，大能的保守这么奇妙、哦、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是很感谢主。说那时候我觉得刚信主我就很火热了，就是常常愿意读经啊，愿意祷告。可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哦、的、这个路程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一直这样子的好像持之以恒的有一个跟主有美好的成根的生活，个人的成根啊、哦、除了说团体成根，我们个人需要自己跟主连结祷告读经这样子、哦、你慢慢不知不觉你会被世界的神、哦、偷窃你爱神的心，爱主的心。我就发现我结了婚，搬到北加州去呢，我又开始工作了，找到工作，然后开始好像生活慢慢的蒙神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呢、哦、是很好的，神祝福我们开始在物质上面有工作，也可以买房子买车子。可是呢就慢慢的你对神就这样好像冷淡退后。我在书上写说好像就是那个跟主的蜜月期结束，好像是这样、哦、然后呢我就开始好像走那个宽大的道路、哦、因为窄路啊，窄路窄走的人少，那我就想说啊，我就走宽大的路哦，就是这样子的享受神的祝福，悠悠哉哉的安逸的度日，然后慢慢慢慢里面自己神所赐这个活水啊一直滴漏，一直枯干，一直枯干啊，枯干，然后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十万八千里的遥远啊。然后呢神也在这个时间，事实上呢神是很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那他也常常要保守你，要拯救这个孩子呢，不要这样子安逸度日。他也用好像用那个闹钟来的警告我们说，把环境呢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病痛生病啊会临到你，让你怎么让你稍微停一下、哦、你停一下的时候你才会哎呀这个困难临到你才会想到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神真的用很多的这种临到我这些困难啊病痛，可是我好像很迟钝。可是后来我真的非常枯干了，我就跪下来哦，跟神呼求。可是呼求神会解决你的问题啦，问题解决以后呢一下子我又忘记。所以我觉得我在读那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等不多时就忘了神的作为，就不仰望他的指教、哦、然后呢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很多时候神的这些祝福呢，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一颗真实、哦、诚实爱他的心呢，很多祝福反而使我们心灵软弱、哦、所以我就当枯干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哦、我自己知道枯干了，过去好像都很迟钝，不觉得枯干，好像觉得就是这样哦，不冷不热啊，主日礼拜天去做做礼拜、哦、是用那个坐下的坐，做做礼拜、哦、然后就算了、哦、对这个属于 关于耶稣的事还有耶稣都没有兴趣。那不冷不热我后来自己发现有两种程度，一种程度就是你对耶稣还有对属于耶稣的事都没兴趣。那第二种程度就有些人好一点，他对服事 有点热心，人家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你去接人啊好啊，你去去发单张好啊，可是他对耶稣没兴趣哦，就是只是忙着做一些杀牛杀羊外院的服事。那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就是我对关于耶稣的事没兴趣，对耶稣也没兴趣，那是最糟糕的那种基督徒。好，那到那时候神真的是怜悯我哈、哦、我有一天我自己知道自己枯干了。好、哦、你要真的有一个光照来，然后你才会觉得说我要神。要不然你一直都会觉得说你自己也蛮好的嘛、哦、就是这样啊、哦、还要基督徒生活还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啊，能得救就好了。后来我 真的有一个呼求，我说主啊，我这样子哭干，我真的要你，我要你。后来我真的就经历到被神的灵充满更新，哇，那真的是撕裂肝肠的哭泣，撕裂肝肠的哭泣，哇，嚎啕大哭，悔改，不断的悔改认罪跟神。那这样好像这眼泪啊流了，真的是哇，这个好几个皮带一直流流流眼泪，好像这个眼泪把我心灵许多的灰尘这样把它洗干净，哦，就看见自己浪费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哦，浪费掉，然后这样子的糟蹋神的恩惠，把神的恩惠拿来自己享用，哦，十年没有结过一个生命的果子，没有结一些，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心有余力不足嘛，我就是想说啊，我想传他们也不想听啦，反正就是这样，各样的软弱，各样的借口啊。所以但是这个圣灵充满以后呢，真的我觉得我里面的天空完全不一样，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啊，他说啊，你们不要醉酒呢，要被圣灵充满啊，要等候，在耶稣告诉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啊，得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我自己就经历到，因为我过去真的说家里面兄弟姐妹这么多，父母还有这些全部都没有人得救，那我常常都是想说哎呀，心有余力不足啦，心有余力不足。可是圣灵充满以后，神真的把那个负担给你，你会祷告为他们的灵魂、啊，就是这样会开始来向神呼求，有负担，第一就得着那个负担，看见救恩的宝贵。否则以前真的不知道这救恩的宝贵，哦，觉得这灵魂真的是没有得救的灵魂多可怜，永永远远的，哦，永永远远的这样子的在黑暗里面，或者是永永远远的第二次的死，这样在火湖里面，好像有好像一个睡着的人醒过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哦，就开始会很饥渴慕义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饥渴慕义真的是要神给的啦，哈，我们自己想要饥渴这个渴不来，我们就要不断的跟神求。我说主啊，我真的要你，我今天每天都觉得自己饥渴，哈，自己是贫穷的，哈，因为那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说，他说啊，虚心的人有福，英文我觉得翻译得很好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你觉得你邻里很贫穷的人是有福的，知道自己贫穷。肯来跟主要是有福的，哦，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以为有，哦，那就是很可悲，哦，我觉得很可悲。那我觉得自己很感谢主，哦，就是诶一个开启以后呢，懂得来跟主要，哦，我后来我有去上一个神学院的课，哦，那我们那个院长常常讲，他说我们每天，哦，要像个属灵的乞丐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要，哦，每天要跟他要，哦，他很要很喜欢我们跟他要，哦，那就是这样子跟他要，要主啊，我们要你，要你自己，哦，不要只是跟主要恩典啊恩惠啊慈爱，这些是好的，主会给我们，主我们就是要你，哦，要你，哦啊，那你的话充满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哦，你自己向我们显现，你的同在多宝贵啊，就这样跟主要。那我觉得说感谢主啊，神这样子更新以后，让我开始进入圣经里面所写那些信的人，哦，这些圣灵充满以后，哦，他说还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哦，就是这些马可福音十六章这些的经历，我觉得就慢慢慢慢你可以体验，哦，过去读这些好像没有经历嘛，没有经历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读过去，哦，相信而且是就是凭信心相信，可是没有经历，但是你开始经历，哇，就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读神的话，常常祷告，哇，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圣经说口说新方言一点都不错，哦，然后我刚刚说过，然后呢当然主也讲到了，他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那我觉得我被圣灵充满好像就是耶稣来在我心头点一把火，哦，那个爱火一点呢着起来啊，找起来以后是神所愿意，可是主耶稣又讲一句哈，就是同一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同一章他的五十一节，他又讲一句，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那以前我们读这个好像觉得，哎呦，怎么是这样子哦？可是是真实的。但是我刚信主十年，前面十年哈，因为我们好像在家庭里面，弟兄也是跟我一样，我们都很安逸嘛，所以也没有什么相争，因为都很好啊。哦，做做礼拜就算了，没有什么。可是等到你开始一个火热，然后一个呢还没有着火，你像一个是着火的，一个没有着火的，那这一句经文我刚刚念的那个经文呢、啊，就会慢慢在你家成为一个实际哦。甚至我的母亲，她以前看我信主，诶，去做做礼拜，斯斯文文，她说很好啊。后来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对灵魂有负担，哦，得着方言祷告，哦，就很火热。然后我去到我在家里跟他们传福音哦。那我因为我有个那个二姐哦，她是好像有一些的捆绑，那我就为她祷告，好像为她斥责这个邪灵在她身上工作哦。那也经历到真的是信的人，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非常的大。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发言祷告，得着能力，我在我自己房间祷告，就我母亲在跟在我背后，她从来没有看到我这边发言祷告啊，她就说，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呢？哦，她就觉得没看过很不习惯，她说你以前都是，我说我都还是一样啊，都很斯文啊，也没有说奇怪，我只是在祷告的时候我需要发言祷告，得着好像里面那个能力，我需要做一些释放的祷告工作，帮姐姐这样。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的纷争相争、啊、也不是纷争，可是慢慢他们会看见，慢慢他们会知道，所以有一些的过程你需要经过。好像弟兄也会觉得说，哎，那你以前这样不是好好的吗？那干嘛现在哇这么火热，你干脆搬到教会去住好了，这么爱聚会，或者是说你怎么一天到晚聚会。我说我哪有一天到晚聚会呢？他说你读圣经就是聚会啊，那我怎么一天到晚读圣经，就是说会有这些、哦、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要怕，因为这只是个过程、哦、那魔鬼来只是会，他会故意，他希望我们基督徒都打瞌睡嘛、哦、然后都不要火热，但是你一个火热以后他会有一些的搅扰，但是不要怕，我们就是靠祷告、哦、因为我看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哦、她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奇妙，就是都是姊妹先被神的灵充满，那大家都很火热哇，我们就聚在一起啊，我的家里开放啊，都有查经聚会、啊、我们一起祷告。结果有一个姊妹，诶，我叫她来打电话给她说，诶，来聚会啦。她说，嗯，我弟兄又在不高兴啦、啊、说我要聚会啦，就在那边借题发挥，就是好像故意找茬这样子。我说那你邀请她一起来嘛，她说她不来啊。我说那你自己来啊，来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一起查经聚会这样。因为我们是固定一个礼拜也不过才一次这样子，好，那个礼拜四晚上。结果呢很出我意料之外，他居然说，他说，哎呀，弟兄不愿意走主的道路，要走世界的道路，那我就只好跟着他啦。他就讲这样子一句话，你知道那神哦，真的是又真又活，真的是好好可敬畏的神哦，就是很可畏的。第二天你知道一早上我一到公司上班，那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哎 ,Esther, 你知道我弟兄今天到公司哦，被开除，还不是被裁员，是被开除。我说为什么会被开除？他说他的老板嫌他什么什么什么，就讲了一些理由、哦、就因为他昨天他做一个选择，说他要选择跟他的弟兄走世界的道路，他弟兄第二天就被开除，然后两年都找不到工作，结果他们两个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哦、就是有些时候人家给他们一点零工、哦、打一点零工，租个小小的 apartment 这样公寓，像生活过得很苦。可是他先生呢，从此好像被主一个管教，就变得很火热来服侍神、哦、结果两年之后呢，好像一个这个管教他已经学会这个功课，他就又找到工作。我就看到神的管教，我就发现说再怎么样的逼迫我们，真的姊妹要站稳，因为圣经有一句说，你行事讨耶和华的喜悦，他要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哦、所以你只要站稳讨神喜悦。甚至有些时候那个逼迫就是说，因为你体贴神的祭血的心、 啊、哦。那比方说，我过去呢，我们民间宗教都要拜祖先哈，或者是说拜这些公公啦、啊，或什么哈，就是他们死去，我们就要照对着他的照片来拜。那我过去好像不够在这方面坚定的站得住。以前刚得救信主的时候，好像婆婆叫你这样子做哈，哎，你好像不坚持啊，不太懂得怎么样为主站立得住。后来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读到圣经里面这样子讲，他就说哦，你真的是要体贴神的祭邪的心哦。那因为我读到圣经经文，他讲到说这个民数记25章，他说以色列人在石亭侍奉巴利偶像，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以致他们遭瘟疫，死了24000人。那时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在以色列人中间，以神的祭邪为心，使神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神将平安的约赐给他。那我在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必须要体贴神祭邪的心、啊、那所以后来我的公公他因为他过世那时候呢，就是骨灰放在庙里，所以有些时候呢，婆婆需要我先生需要载他去庙里面去拜拜拜他的爸爸。那我后来我就跟我的婆婆我先生讲，我说我不去，我不要去庙里哈。我因为我也读到说这个列王记下5章，这个乃曼将军呢，他有讲到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他说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说，你看一个外邦的将军，他自己也讲到说愿耶和华饶恕他，只是去庙里屈身一下。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体贴神的心。所以我说我不去拜拜，但是哈，我就说在家里面我可以用鲜花嘛，因为我们追悼祖先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并不是说信了主我们就祖先都不要，但是我们追悼的方式可以按着圣经的真理来调整嘛，是不是？我们可以放花啦，或者是说不一定要把骨灰放在庙里，我们可以把它选个风景好的地方把它埋葬啦，或这些就是有一些的调整。感谢主，我就每次我就祷告，然后我就尽量在生活方面啊用爱心啊，就让我的婆婆可以看到说，哇，这是虽然这件拜拜的事她不妥协啊，这媳妇不妥协，可是在其他事上哦她都能够这样子的来爱她，来听话顺服，那他们也会觉得说不计较这件事，好，那神会帮助我们，叫我们说使仇敌与我们和好，这是箴言书16章7节。所以我自己经历到这件事，我就知道说我们真的要靠主刚强站立得住，讨神的喜悦，神为你撑腰。我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我说哦，你不要去讨人的喜悦，如果是违背神的教训的，是违背神的话的，你要讨神的喜悦，神为我们撑腰。否则呢，你讨人的喜悦得罪神，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很感谢主，那经历这些阶段呢，你自己更认识神的信实可靠。
从不冷不热到开始对上帝的原则非常的坚持，这是另外一个生命阶段的改变。但是当你开始热心要来到神面前去侍奉神，要热心的去摆上一切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在这么多的服事当中，你却得到了焦躁的这个
焦虑症
、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谈谈它的改变。
对，因为我刚刚讲到说我被神的灵更新充满以后呢，那个对灵魂的负担这方面然后慢慢也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然后呢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特征，就是说被神的灵更新以后呢，好像被神的爱火点着的人会非常喜欢服事啊、哦，非常喜欢服事，很火热嘛，很火热呢。那我有一次我记得啊，我接的那个服事那个周末 我从礼拜四开始嘛，礼拜四晚上我就要去接人家来聚会，我家里小组开放哦，所以有些人不会开车，我要去接他们，然后我还要事先预备小组的点心，然后查经的资料，然后呢，还有礼拜五的祷告会，半宵祷告会，然后礼拜六还接了一个长青团契的午餐，我还要帮他们煮午餐哦，那是老人团契，那。我把午餐送到教会以后呢，我又要去接师母哦，到一个地方呢去参加敬拜赞美的研习会。回来以后呢，我把他送回来以后呢，我还要写礼拜天的主日学的讲义，就是这么忙。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就梦到有四部车子在追我，我所有的那个神经都是绷紧的，哇，那就这样，因为。不是说只有那个 weekend， 其他的周末我也是，哦，就是这些服侍那些服侍，然后又加上小孩子哦，那时候也还比较小，又要接送啦，小孩一下学钢琴，一下要去接小孩上课下课，这样所有的事加在一起，我就得那个焦虑。焦虑就是说跟忧郁不同哦，忧郁症的人是说什么事都懒洋洋不想做哦，刷牙也不想刷。我那个焦虑是不一样，是说哦。哦，好紧张，我这个事情还没做完，我下一件事我还要做，就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就是特别是对时间，有些人他说焦虑哦，有些是对其他的事不一样哈，那我是对那个时间，特别是会焦虑，就是说比方说我跟人家约好八点，那我一看7:55我还在公路上，我会赶不上八点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非常紧张，非常非常难受，好像所有的神经都竖起来哦，那肌肉都绷紧，然后都没有安息。那时候我去看医生，医生说，那你每天就带个那个纸袋子嘛，然后呢，你一紧张你就深呼吸，他说深呼吸哦会对你有帮助。他说我是建议你哦先不要服药，因为他说服药哦会造成就是你会有可能你会依赖那个药物啦齁、哦、我也很怕说哎呀好像有些人服药就上瘾了，一定要服那个药齁、哦、所以我就觉得定义说我不要服药，我是要就是尽量生活也调整齁、哦、那个步伐，然后呢尽量学习安息。因为神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嘛，对不对？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安息，我就把一些糊涂热心的这些服事，我就把它消减掉，就是说别人也可以做嘛，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什么事都是我们做的才是放心，我们做的好，所以我就慢慢就是把一些的服事啊慢慢交出去啊，然后我自己就做我自己神粮给我的，我不要这样子哦糊涂热心，然后呢也好像也不要去献那个燔火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你不要做哦，免得像亚伦的儿子献燔火还哦还被击毙，所以慢慢学习调整，然后坐在主的面前，我就坐在主的面前等候神很重要，就是安息坐着，不一定说要求一二三四五这样子的，一二这样子求哦，我就是坐在主的面前，然后就向他唱一首诗歌啦，爱的诗歌啊，哈、哦，或者是有爱的诗歌的音乐，你就坐着，然后跟神就是好像一种交换生命哈、哦，我呼出去我的那些焦躁不安，呼出去我的愁苦，呼出去我的烦恼，然后呢吸进去哦，他的安息吸进来。哦，主耶稣的甜美吸进来，哦，他的能力，这样我觉得那个时间非常的好，我就常常操练哦，就坐着，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坐着，哦，就是这样里面跟神的一个默祷哈、哦，就是也不一定要说出话来，或者也不一定要求什么，就说主啊我爱你哦，就是跟神有爱的交流，那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突破，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我们也不太会讲这种爱的言语，对神对人我们都讲的不是这么自然，那我觉得我需要更多操练、哦、所以我借着这样子的等候在主的面前，我那个焦虑症就不药而愈就好了，哎，就是这样安息、哦、安息，不断的吸收他的平静安稳、哦、不断的吸收他的这个能力，那然后要知道他是神哦、要知道他是神、这个事工呢没有我也可以，神也会做得很好的、 哦，就这样安息安息，哦，这样子的，不管是事工啦、服侍啦，或者是在家里面甚至管小孩，我都是定义主啊，我要安息，哦，这样子在生活上面。其实像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比方说我的儿子他拔牙齿，每次对我来讲是个头痛的事，因为他们不怕痛嘛，哦，特别是如果医生要打那个针啊，打拔牙齿要先打针，或者是说叫他嘴巴张开他都不肯。那小时候呢，给那个美国医生他会把他们手脚都绑起来，哦，绑起来，然后就是那种方式。然后后来我们大一点给他选那种中国的牙医，那些那有一个牙医他比较客气，他说哎，嘴巴张开张开，他都不张开。所以我每次喂他的牙齿我真的都很没有安息，哦，就很烦恼。后来我学习安息，我就祷告主，我要去带他去牙科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定义要安息，哦，我定义要安息，我相信连这个拔牙这小事情，哦，你都可以使我安息的，我就这样祷告。结果感谢主，哦，真的是每一次我到了那边，我就叫医生，哦，他把他带进去，我就在外面祷告，我就坐在那边不是很紧张的祷告，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不是，我说主啊，我要安息，我知道在你凡事都能，哦，你在你这实在是一件很小的事。然后呢后来一下下我儿子说咬着棉花说这么快啊，他说这么快就拔完了，他已经拔好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经历到说真的任何事情，哦，服事方面大生活方面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在很平静安稳的依靠神，让神做，依靠他，哦，那我也经历到这样，哦，所以我自己很宝贵这样子跟主，哦，跟主这样子亲近的时间，哦，休息，知道他是神，很宝贵。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有这几个不同阶段的。不过从刚才一开始听到说从对上帝不冷不热啊，然后到了就是只对事工热心，然后到了今天你对上帝对神的侍奉都很热心，这又是一个什么样转变？就当你开始知道说哦，就得力在乎归回安息，知道常常安息在主的里面。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你其实四处去传福音，甚至于风雨无阻的到教会去聚会啊，甚至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去。今天的你，你如何去靠着神的生命去活出这样子一个？
我想呢，最重要就是也是一个开启啦。因为我觉得我们为主摆上是非常好的哈，就是这样火热。那我想最重要就按着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我需要呢在外面这样的服侍呢，然后最重要，我需要我这个神看重我这个人的。你的那个品质，哦，你这人的成分，就是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被神改变像耶稣，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当然常常讲说我们不要空手见主面，我们后就为主 大发热心，哦，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在美国参加一个特会，那有一个阿根廷牧师啊，他说哦，我们有一个十月份要带那个团哦，去参观阿根廷的大复兴，因为阿根廷很多监狱都变教会嘛，就是说很火热这样。好，他说要那个特会的名称叫做“为主夺得城市”。那我就想，哇，我好兴奋哦，我要去哦，因为我觉得我很有传福音的负担，哦，而且我好像也觉得，哦，我自己很会传福音这样。那我就想，嗯，我要去，我要去，我要仰望主，我要祷告看主哈，哦，要不要我去哈，哦？这样，结果我。第二天我在晨更我就读到那个箴言书16:32哈，他讲到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啊，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哎，我不是就是要去参加那个为主夺回城市取城的吗？但是神在那个阶段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先制服你的心啊。你如果不能够好好的让神做工呢，你就不能够为主做工，哦，好像神比较看重你这个人，哦，你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被他来雕塑来做，哦，来改变，哦，越改变我们的目标是要像耶稣嘛，我们基督徒都会讲，哦，我们要主啊，我愿意更像你更像你，但是很多时候这需要被神真的是破碎修剪，啊，那如果呢生命被他这样子破碎炼净的话，我们做出来服侍主的工作呢 比较有那个价值，存到比较远。或者说我们就是哦，我们很乐意为主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这个人脾气不愿意改变哦，就是说原位尚存哦。虽然你为主做很多工作啦，表面成绩很好看呐、啊，那我自己觉得说，我需要学习，我需要学习说常常靠近主。那靠近主，像玛利亚一样哦，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哦，就是要来靠近主，明白他的心意。啊，他要我做什么啊？然后跟他有爱的交流，然后知道他的心，体贴神的心。然后呢，神感动我们，他把负担放在我们，说好，你去顺服啊，就去做，主就开路。哦，那这样就是一个平衡啊。你有玛利亚的心，马大的手，对不对？
我想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能够邀请到中以斯帖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不只是听到你生命中的转变，也透过你在属灵生命中的成长，给予基督徒朋友一些提醒，就是要常常安息在主的面前，而且呢要尊重神。真的盼望今晚中以斯帖姐妹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因为这是一个用生命祝福生命的好节目。那么我们真的希望在今晚将近60分钟的分享当中，听众朋友你从其中也得到了上帝要赐给你的福分。节目到最后呢，要跟你说声晚安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告诉你，我们在今晚节目播完之后要免费送出五卷节目卡带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欢迎你来信或者是传真跟我们索取。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传真使用2755782227557822传送到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可以给美珍也可以给云彩飞扬，我们都会尽快的来处理，尽快的把五个名额送出去。再次的谢谢中以斯帖中姐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天天有主同行，时时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咯，拜拜。
奇妙作为，我全人降服在你荣耀。